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10月24号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
你为什么只跟我说早上好呢？
啊，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好了好了，饶过我们的万峰老师吧。
我就很好。
啊，好的好的，你当然很好啦。
怎么？
最近呢，你就看上了你心仪的一款什么
女孩？看上了一个心仪的女孩。
小心说话，一早就乱说话啊！万峰老师，小心小心。
每天都在家看着心仪的女孩呢，该怎么做？
我知道你呢是每天在家打电动，那么但是呢，大家不要误会，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其实啊也是有很震惊的一面、啊。
对呀、啊，我昨天凌晨都在写稿。预备今天要录一个节目，就是下个礼拜呢，我们良友电台有一个新的节目推出，就是呢教会年历家庭崇拜。
嗯，
那我们呢就会有4集的教会年历面面观。
哎，由您跟谁呢？
张晴老师一起负责、
哦、
所以呢就记得了啊，我晚上凌晨12点都在写稿，所以你一定得听了。
是的是的啊，所以大家对万峰老师就有更全面的认识了。他呢不是只有胡说八道那一面，他还有非常震惊的啊，很好的预备讲到预备节目内容的那一面。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真的霜降之后呢，很明显感觉到呢，早晨香港这边呢真的是入秋了。那您那边呢，有人说冻成狗啊，好冷啊。是的，所以北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呢，加件衣服啦。好久没点名了，对不对？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呢很久没冒泡的冒泡了，有荆州邓飞弟兄、圈位子 David Parker， 还有清风笑，还有看，还有文华弟兄、西福月、陆小雅。哎，小雅好久不见了。陆英飞，还有谁呢？再看看啊。哎哎，我说了，
我就看到这个邓飞弟兄一来就对我说严厉的说话，他说万峰一在呢，就容易串台。
哦，是因为呢，他一胡说八道，我们就串台了。
我就是那个灾祸的源头。
你知道，你好好说话就不会串台了啊。还有西福月，还有抒情，新的一天，以挪士、杨保罗、荆州邓飞弟兄。哎，我说过了啊。另外，思森、蒙恩。那还有呢，感恩有你，还有福旭，福旭也是好久好久没有冒泡了，欢迎您。哎，
嗯，对了，我也收到呢留言啊，收到百夫长的留言。
哎，
他说呢早上呢起不来听线上今天，但是呢觉得听线上今天非常提神。
嗯
啊，他但是就起不来啊。
我们很像咖啡是吗？
他说万峰跟文慧是我提神的咖啡。
好，我要做非洲的咖啡。因为非洲的咖啡呢比较苦涩，我喝起来比较觉得有味道。
果然是咖啡。
我不做南美的咖啡，因为南美的咖啡比较酸涩，那我不喜欢喝酸的咖啡啊。还有呢，还有我好想念张元斌啊，以前他都是最早报道的，但是最近呢比较少看到呢元斌报道啊。所以呢张元斌你在吗？在的话呢冒个泡啊，又或者是告诉我们你最近情况如何。还有徐姐也出现了，还有邦丽也出来了。好，暂时点名点到这啊，待会再点名。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呢有灵修景月老师带领我们的海天日历，接着呢我们会有创世纪里的打工路第14讲，也是最后一讲，我们讲到呢这个约瑟 他最后一条打工路，就是要学习呢饶恕的功课。好了，然后呢，这一周我们都在谈了伤春悲秋嘛，天凉好个秋，在秋天里呢，情绪很容易波动，所以我们谈到呢不同的情绪，不同的人格。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谈一谈呢、你怕接电话吗？
怕，特别怕那些不知道是什么的电话。先生你好啊，很想推广呢什么什么的。
好，那你就可以挂掉了。
我幸好现在都有那个 AI 人工智能替我做。
是，那今天我们就会谈谈这一方面了。那接着呢，我们会呢看这周我们要背的金句《民数记》12章第7节做一个总结。最后呢，有带到的事情赶快扑上来。在第五空间，我看到一早抒情已经把他的状况呢告诉我们了，那非常的棒啊。那所以呢，还有其他人吗？如果有的话呢，赶快告诉我们，最后我们彼此守望。那今天要跟大家说什么呢？最近呢，我到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就发现
了，买什么？
就有个专门的冰柜，只有这个时节才会出现的
哦，
里头就放了大闸蟹
哦，大闸蟹
只有这个时节才会出现，当然就是大闸蟹。
我们电台附近有个大闸蟹，一年四季都开的。
对，那有大冰、大冰柜嘛？
我怀疑它冰了6个月了。
新鲜的大闸蟹，
新鲜的，
对，一定是现在，对，因为秋季就是吃大闸蟹的时候，特别呢是在江西啊、湖南啊、浙江一带。真的是开始大吃大闸蟹了。但是大家知道吗？哎，大闸蟹也好，螃蟹也好，有三个部位不能吃。第一个部位是鳃啊，就是腹部的两侧，它呢颜色是灰白色的，软绵绵的。
对啊，当然不能吃啊。
可是有些人就觉得
用来呼吸吗？
哇，这个大闸蟹一吃好贵啊，把它给吃了。而且有些呢是什么呢？红烧啊之类的啊，那么就不知不觉把鳃呢给吃进去了。那鳃呢是螃蟹的呼吸器官，对外界的水呢进行过滤，容易呢将所有的
脏的东西，
对的，脏的东西呢都放在鳃里头，因为它就是一个过滤器嘛。好，这是第一个鳃。第二呢是螃蟹的肠。肠子的肠啊，
在哪里啊？
它在它的肚脐盖的内侧，就掀起来那个肚脐盖的内侧，它的颜色是黑色条状啊，一条一条的黑色的条状啊，那是它的肠，不能够吃。好，第三呢是螃蟹的胃，这个胃呢通常埋在哪里呢？埋藏在蟹黄当中，所以你不看，不要看到蟹黄你一开心一咬就一大口给吃了啊，它是呢藏在蟹黄当中，是透明的囊状的，所以如果你在蟹黄里头看到有一个透明囊状的，那你就知道那是它的胃。那螃蟹的肠和胃呢是它的消化器官，容易积累污染物。
对啊，你知道他们吃啥？吃垃圾的吗？螃蟹。
对对，
我以前抓螃蟹都是
用垃圾去钓它。
不是，我以前不是说过吗？就是呢，我拿那个鸡的不要的那些部分，那些颈啊，那些屁股啊，
哦，
然后呢就放在那里，就把它弄得很臭，臭了好几天，然后呢就放进去那个
水里头，
里头，
哦，
然后就把它放着一会儿，那个
螃蟹就过来了，
过来了，然后它就不动了，因为它嘴巴很小嘛，你的食物很大块嘛，它根本吃不了，
哦，
然后你就直接拿上去，无本胜利。
哦，好，这个是万峰老师告诉我们，明年我们试试看啊。那另外
你怎么抓？你
抓到河里抓了，到河里抓了，哦，来继续听啊。那这个蟹心和蟹黄还有黑膜之间呢，哎，这个你要注意哦，有白色的呈六边形，是呢螃蟹血液循环的动力器官，就是蟹心啊，螃蟹的心脏。那这个传闻呢，蟹心呢极寒。
对啊，都把它要走出来嘛，完全
不
吃嘛，不
能够吃的，
挑走。
但是呢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支持， 蟹心可以吃，但是口感不太好。
那个什么寒跟热根本都没有证据，
那是中医，
那个中医的
对，但是咱们的中医
的吗？
我们的中医是很有智慧的，流传了几千年了、啊、对不对？那这是中医的说法。
大树说看来只能吃这个外壳了。我呢就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呢我现在呢买一个螃蟹的那个饼啊，
嗯，
就是呢他把那些肉都拿了出来，然后呢、嗯、我就自己可以炒鸡蛋啊就拿来吃、嗯、挺好的那个。
好，我告诉大家，基本上呢我自己不会煮蟹的啊，那我只会到餐厅的时候呢吃蟹，所以呢要注意到餐厅呢你要看看那家餐厅他们怎么样呢去处理这个螃蟹。大闸蟹好吃，但要注意，可是天凉要不要吃呢？好不好吃呢？当然要吃，当然好吃啦。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诗篇第34篇第一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
赞美能使旷野流出泉水，沙漠涌流出江河。最令上主喜悦的莫过于赞美了。论到信心的证据，莫过于对他发出真诚的感恩与赞美。我们要省察自己，对神赞美的足够吗？神的恩典浩大，供应事无巨细，我们感恩的足够吗？在经历人生患难时，有没有勇敢地赞美他呢？不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赞美主，他也值得我们天天由衷地赞美他。
诗篇第34篇第一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
你是配的赞美，你是配的赞美，是配的赞美，你是配的赞美，你是配的赞美，你是配的赞美，你是配的赞美。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早上好，
王弟兄，早上好。
文文老师，建成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
彭阿姨，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王阿姨，
你好，早上好。
王阿姨，好开心又能够接到你的电话。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荣阿姨，欢迎欢迎。
荣阿姨，早上好。
早上好。
建成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哎，
建成老师晚上好。
阿姨叔叔早上好。
Hello， 大家好，就让第五空间的听众家人猜猜我是。
一个新年老师吗？你好。
哎，早上。
文慧老师好。
哎。
文慧老师，文慧老师，听见了吧？
听见了。
文慧老师，庆天老师，你们好，大家都好。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听到了好多家人的声音啊，真的是很开心哇！我也看到呢，可能因为今天点名的缘故啊，好多人呢很久没有冒泡，今天终于呢不再潜水了，冒泡。例如呢，迦南外语，例如呢，张望林，还有谁冒泡呢？还有 HHBB， 还有盟约都冒泡了，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哎，还有相恋也冒泡了。
好，都是早上好啊，每天呢我们都在这里一起聚集呢，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事。因为同在呢，这个一起赞美上帝，释放我们赞美的话语呢，这个是基督徒的那个美好的，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时刻。
对，我们一起将呢今天呢，哎，先呢
献上，
对，先呈现给我们的神，因为今天是他赐给我们的。好，我也看到了很久没冒泡的梅尔学群弟兄，还有刚才有说过的啊，邦利。对了，好，哎，大家呢也纷纷的把一些代祷事项给我们的，感谢神呐、啊！因为呢，我们不单呢是能够彼此呢守望，我们更知道我们是能够呢把我们所有需要呢带到我们的神面前，因为他连续我们，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就像希伯来书说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呢，向神呢陈明，向神呢祷告
啊。听众朋友呢就反映呢，今天呢可能串台多了一点点啊、那如果你可以的话呢，就在良友电台的网站底部呢，我们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图画叫防失联常保存，那你就可以呢保存起来那个图画，那你就如果失联的话，上面有个二维码，你就可以立刻当时再扫，我们就会将最新的资讯呢就给你知道了，
是吗？我看看，在哦，一直拉到最下面，拉到最下面，哎，的确呢有两个二维码啊，
把那个图画存下来。
哦，好的好的，
存到手机里头，
就是照个相。好，另外呢，昨天好像也有我们的家人说呢，我们的有音乐频道也是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对不对？
在不同的平台里头我们都有一些连接，跳来跳去那样、
是，所以辛苦大家了啊。那么一到直播就卡卡的，这个是大叔说的、啊、
因为这个因为是即时的嘛，真的是即时的，没有缓存的，不能存起来，
没有缓存
啊。对对对、
是，所以大家辛苦了。但是呢，你想要有一个新鲜的
现场的感觉，
对，充满活力的早晨节目，然后让你完全的醒过来吗？被刺激吗？那你就要听我们直播的线上。今天可能就是因为卡卡的，你不断的重刷，让你呢整个人就醒过来了，对不对？一早上呢就忙着做这些事情
啊、可能人生都是卡卡的。你看约瑟就是这样，他就是卡卡卡卡卡，所以就要叫哈哈哈哈哈那么啊。
哎，我知道你要讲约瑟了，但是我先要说一说呢，谢谢我们的大树啊，今天呢又送上了生命为申诉。你知道我昨天呢就被教训了，不要再说鸡汤了，现在鸡汤很老土的，而且会引起人呢逆反心理。 那我就想，好吧，那就不说鸡汤。那我们身体需要维生素嘛，对不对？好，所以谢谢呢，大叔呢，今天早上又送上了生命维生素，可能是呢维生素 C， 可能是维生素 B 群。那他今天送上的这个维生素怎么说呢？他说，生活里不要着急，所有的努力都有过程，慢慢调整，一步一步走，一件一件做，不要焦虑和不耐烦，保持耐心，好好生活。就算像约瑟一样，生命生活卡卡的，但是不要急，一步一步走，然后一件一件做，你就会呢来到了生命的巅峰，就像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约瑟。
工作与家庭都不顺利，把我都变成一条死鱼了。
虽然痛苦到想死，却没有辞职的理由。
每天上班下班，究竟是为了生存还是生活？
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希望自己是只小小鸟，可以飞。
就算是小咖，我也想被尊重啊！
必须拼命工作，然后多存一些钱。
离乡背井，在外拼搏，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有神同行，就是一条恩典之路。
下班回家看到孩子是最快乐的事，
再忙再累也要给自己加油。
我在工作中找到乐趣，
神看我是个宝贝。
有神同行就不孤单，
更有尊严。
创世纪里的打工路。今天我们会一起查考创世纪里所记载有关约瑟的最后一段经文，也就是从创世纪的42章到50章。我希望您听了之后，如果有时间，可以再重读创世纪42章到50章的经文，并且为自己祷告，求神给我们力量，能够效法约瑟的榜样。虽然是流离在外，却没有失去对神的信靠以及敬畏，在外邦人中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创世纪45章1到8节，约瑟在所有侍立在他旁边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就喊叫说，
每一个人都离开我出去吧。
约瑟和兄弟相认的时候，没有一人站在他那里，他放声大哭，埃及人听见了，法老家中的人也听见了。约瑟对他兄弟们说，
我就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
他兄弟们不敢回答他，因为他们在他面前都很惊慌。约瑟又对他兄弟们说，
靠近我一点。
他们就近前来，他说，
我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兄弟约瑟，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忧伤，对自己生气，因为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没有收成，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在世上存留余种，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而是上帝，他又使我如同法老之父，做他全家之主和埃及全地掌权的人。
因为巴勒斯坦地饥荒，所以约瑟的哥哥们就来到埃及买粮食。约瑟一眼就认出哥哥们，但是哥哥们却没有认出约瑟。经过一连串的试验，约瑟知道哥哥们对当年的恶行已经有后悔之意，也看出哥哥们对父亲雅各的孝顺，所以约瑟决定和哥哥们相认。 这段经文就是记载约瑟终于和分别多年的哥哥们团聚，并且是以一颗宽广的心，凭着对神的信靠，以慈爱饶恕了哥哥们当年把他卖给商人做奴隶的恶行。我们都知道约瑟要饶恕哥哥们对他所做的恶事并不容易，因为哥哥们所做的不但使约瑟流落异乡成为低下的奴隶，更要忍受和亲爱的父亲雅各以及弟弟便雅悯的分离。这一些已经造成的伤害不是容易一笔勾销的，也不是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让事情过去的。我们可以想想，如果今天是我们受到这样的苦难，我们能不能像约瑟一样的饶恕伤害我们的人呢？所以约瑟能够饶恕哥哥们并不容易。从创世纪45章第5节所记载约瑟的话，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我们大概可以明白为什么约瑟能够有宽广的胸襟来饶恕哥哥们，那就是约瑟有一对属灵的眼睛，他看的不是哥哥们的恶行，也不是自己的伤害以及痛苦，而是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以及神在整件事情背后的旨意。所以约瑟是以神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事情，以至于他能够跨越个人恩怨，从心底深处来饶恕哥哥们。是的，约瑟在神的旨意当中明白了神对他、对他家族，甚至是对全地的人那份深厚的爱。早在饥荒来临之前，神就一路的安排约瑟来到埃及，透过约瑟保全了他的家族以及许多灾民的性命。这就是神这份对人的爱充满在约瑟的心中，所以约瑟能够以神的爱来以德报怨。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或多或少也曾经受过伤害，不管是来自老板、上司，还是同事、工友，又或者是伙伴，甚至来自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这些伤害使我们心里痛苦难当，甚至成为一种苦毒，残害我们的心灵，扭曲我们的性格以及心态，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使我们的灵性低沉，与神的关系疏离。所以千万不要轻看我们内心的这些伤害以及阴影。如果真有一些人或者事情还梗在我们的心里，像一根刺使我们疼痛，我们就要切切为此祷告，求神医治我们的伤口，让我们在他深深的安慰以及怜悯当中，有从他而来的爱去饶恕那伤害我们的人和事。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我们靠自己力量就能够做到的事，但相信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像约瑟一样学习饶恕，但需要时间，也需要像约瑟一样透过神的眼睛来看自己以及看整件事。从经文的记载里，我们也看见约瑟是打从心里饶恕哥哥们，因为当他和哥哥们相认的时候，他先把左右侍从遣开，这是一种连续的态度，特别是对那些有心悔过愿意认罪的肢体，能够顾及他们的尊严。而约瑟更主动和兄弟们拥抱以及亲吻，以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对哥哥们已经没有怨恨了，能从内心完全的接纳哥哥们。约瑟更告诉哥哥们赶快接父亲雅各来埃及避灾，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神高举约瑟，使他如法老的父，做法老全家的主。这句话呢，并没有任何对法老的不尊敬，只是当时对管理全国的宰相一种尊称而已，也表达了法老对约瑟的信任。这一点也再次的提醒我们，那就是将我们的道路交托给神，行在神的真理中，不论是高山或低谷，都相信有主的安排以及美意。
创世纪50:15-21，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
也许约瑟仍然怀恨我们，会照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重重的报复我们。
他们就传口信给约瑟说：
你父亲未死之前曾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你要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现在求你饶恕你父亲的上帝之仆人们的过犯吧。
他们对约瑟说了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
看啊，我们是你的奴隶。
约瑟对他们说：
不要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
于是约瑟安慰他们，讲了使他们安心的话。
到埃及多年之后，雅各终于去世了。这时约瑟的哥哥们很害怕约瑟是不是真的饶恕他们，所以约瑟会不会趁着父亲已不在就报复他们呢？其实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以经文就提到了约瑟听到哥哥们再次的请他饶恕他们的事情时就哭了。一方面可能是约瑟伤心哥哥们对他的不信任，不能够明白接受他是真的饶恕哥哥们了；另外一方面可能是约瑟感叹哥哥们为什么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不能够以神的眼光、神的角度来看待事情，而只会从个人利益、个人的角度来待人处事呢？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受到所谓的第二次的伤害，也就是我们原谅了伤害我们的人，但是对方呢却不相信我们真的原谅他了，对我们仍然是有所顾忌、有所怀疑，甚至还有所疏离，这就会呢再次的伤害我们的心。有的时候是我们以基督的爱来对待别人，但别人呢却以世俗的眼光来评价我们，甚至对我们的行为诸多怀疑以及批判，这也会使我们伤心的。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常常这样让主伤心，因为我们也不懂得以主的心为心，去明白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带领。很多时候我们也因着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对神有诸多的埋怨和怀疑，这一些岂不也伤害神的心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像约瑟一样，以一颗信靠敬畏神的心，顺服神所有的安排以及引领，就如同约瑟对着不明白他的哥哥们说的话：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照道理，约瑟有理由报复哥哥们，也有这样的权利进行报复计划。但约瑟知道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他也不能够代替神去审判和刑罚人。他将所有的主权都交托给神，这是所有信靠神的人当有的态度。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如果人用一样眼光看你，不要害羞，不要躲避，那是因为天父一次给你约瑟的才艺。如果亲人朋友将你抛弃，不要悲伤，不要哭泣，那是因为天父一次给你更美的约定。只要你活在基督里，只要你遵循他旨意，他的眼就会看顾你，千万人之中一眼认出你。只要你行在光明里，只要你寻求他的意，他的爱就与你相依，直到地极，永远不分离。
是谁立下基石？
是谁撒种浇灌？
是谁引导成长？
是谁补助破口？
究竟是谁
当家作主？
10月28号起，星期一到星期四，姚谦、万峰、徐静一一起进入被修剪的哥林多教会。早上的8点10分，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10月24号星期四早上直播的线上今天
早上的提神的咖啡来了。哎呀，有非洲的咖啡文会，还有不喝咖啡的万峰。
对了，那么送上给百夫长，因为百夫长把我们
上线了，
对，把我们两位呢主持的线上今天当做咖啡来喝，很好，百夫长。而且呢，刚才万峰老师还特别提醒我啊，虽然我知道了，不过经他提醒呢，我心里呢又涌出一阵呢说不出的感动。百夫长呢上来呢冒泡是不容易的，为啥呢？因为他是用脚打字的。
嗯，对了，所以感谢神，我们不同人有不同的限制，
对，
有不同的跟约瑟也是一样，他
生命虽然卡卡的。
对，
就像大伙儿听我们直播节目卡卡的，但是你没有放弃，就像约瑟他没有放弃对上帝的那种敬畏依靠的心，你就看到了神一步一步带他走，对不对？
但是我生命最希望卡卡的总是很顺利，
哦，
就是那些垃圾电话。
说到垃圾电话呢，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推销的，对不对？还有
我最希望他卡卡的都接不通。
还有现在很多什么诈骗电话，你都害怕待会呢这个人呢究竟呢是真是假啊。那你知道吗，现在有一种啊，这个根据维基百科呢给了解释啊，那么这个心理学家精神学家精神医生呢也说呢，诶，有这样的一个症状是什么呢？电话恐惧症。每当这个手机铃声一响起，哇，我们的心呢就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啊，一阵的不安，这是什么电话呢？谁的电话呢？想到要打电话，哇，我们呢要想好久，要做一些心理建设。那有没有这些状况？如果有的话呢，你可能呢就有这个电话恐惧症。
哎，我有啊，我记得呢，以前我在电台负责 iRadio 爱广播打电话，跟听众朋友约，因为呢我要打那些电话呢都是被人拒绝啊，不接啊，喂，是谁啊？然后我本来不说话，他们就挂线了。我说我是良友电台打了啊，良友电台的都是这样嘛哈，那所以我很恐惧打电话。
你就只有那么一刻，而且你这不算这种的电话恐惧症，是指呢你莫名的就是呢怕接电话，也怕打电话。你那个
每个礼拜打10通电话，
你那个不叫电话恐惧症，你那个的恐惧是来自于呢你怕被听众
拒绝。
对，拒绝了，但是你看后来都
也怕打不通。
对，但是你知道吗，当听众知道你是良友电台的万峰时，他们就会很开心，像你刚才那样的表达嘛，对不对？那维基百科呢就对这个电话恐惧症呢有一个定义，他说不愿意或者害怕接打电话，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真的心理疾病，而是社交恐惧和社交焦虑的一种表现。所以记住了，它不是心理疾病，它也不是精神疾病，但是它的确是一种精神的症状，是一种心理的症状，来自于什么呢？社交恐惧或者是呢社交焦虑。好了，那么症状有哪些呢？千万不要这样一讲呢像万峰老师啊，哎，马上对号入座，一定呢要想想看，好好的自我检查一下啊。首先呢手机呢常年静音，希望能够躲就躲吧。
我们都是这样啊，上班都是手机长年静音
啊。没有啊，你有震动的吗？我一回家就打开了嘛，手机铃声响起来会让自己顿时心慌。
对啊，好像闹钟一样，每天早上的闹钟我都心慌了一下。
你是怕自
到底是几点呢？
不是，你是怕自己起不来，然后又怕自己误点，但这是呢什么时间都会心慌，还有呢讲电话的时候呢持续的紧张，对沉默感到恐惧。哎呀，对方不讲话，我不讲话，该怎么办呢？
我们在电台都这样啊，对沉默恐惧，这个是
我们跟
我们的行业。
你不要对号入座嘛，你看你每个都对号入座，你会误导听众的，误导我们的家人的，不愿意接也不愿意主动打，有未接来电也不想回复，还有呢使用短信邮件这些文字交流的时候没有障碍。哎，为什么我用短信没有障碍呢？哎，为什么我在那个什么社交平台这样的对话没有障碍呢？
可能也是因为呢，我们这种的沟通呢有一种延迟，是可以考虑清楚我才怎么回复。但是电话我要立刻给你说些话。
说的对，你看我都已经开始变音了。说的对，哎，不过呢，我们想想，可能呢，就是我们里头有一种的社交焦虑、社交恐惧，我们不知道如何呢跟别人互动，那需要呢想一想，需要呢冷静一下，需要呢斟酌一下，我该怎么说，我该怎么写。那就像万峰老师说的，所以你有没有电话恐惧症呢？我就想起呢，我在教儿童主日学，教小朋友，特别是幼小班的小朋友，我会跟他们说，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跟我们的天上的爸爸天父打电话。那我现在是不是不应该这样讲？
给他发信息好了。
给爸爸天父发信息。小朋友说，不会啊，没有啊，因为他们没有手机啊，怎么发信息呢？所以哎，这个当我今天在看这个电话恐惧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那我以后怎么跟小朋友说打电话给天父呢？嗯，那其实它的源头是社交恐惧或者是社交焦虑。那为什么会有社交恐惧、社交焦虑呢？那是另外一个复杂的话题。可是我们自己呢，可以今天早上想一想，我们有没有陷入这样的情况里。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我现在呢，每一次早上呢打招呼都很忧虑，因
为
怕被人说我不精神。
好了，再讲下去我要把万峰老师踢出这个直播间了啊。早上8:14，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7:30到8:30直播的线上今天。那么这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在这里。
今天呢，特别也欢迎两位啊，一个我见过但是不是经常见的千梦，还有呢啊，四川何弟兄。
哎，何弟兄就应该真的是新朋友了，第一次冒泡。欢迎您，要冒泡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人呢这个时间点是不方便冒泡，只能呢边听边赶路，或者是边听边上班做事。我的朋友，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我们不打烊，假期呢仍然呢照常在这里呢跟大伙儿共度清晨的60分钟。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民数记第12章第7节，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背的经文《民数记》12:7，来，万峰老师读一次。
好，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对我全家尽忠的。
你不要改经文嘛，
我是想背，
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我就想背，背不出来。
好，我们就为万峰老师继续祷告啊。那亚伦和米利安挑战摩西领导的位置和权柄，表面看他们反对的是摩西，但实际呢，他们却是不尊重神，挑战神的主权，因为是神拣选摩西，给摩西这个位分，给摩西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权柄嘛。那么亚伦米利安他们的行为带来什么后果呢？民数记12:9-10呢，诶，就说了，来，万峰老师读出来。
好，耶和华就向他们两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
嗯，那为什么只有米利安长大麻风呢？
因为她是女的，女长大麻风就丑了。
哎，你这样有性别歧视啊。那有一些圣经学者就说呢，毁谤在第一节民数记12:1讲的这个毁谤呢，它的原文呢是阴性单数，阴呢就是阴阳的阴，阴性单数的动词，所以暗示呢是米利暗带头毁谤摩西，但是只有他一个人力量不够，所以呢他就带着他的哥哥亚伦一起来反对了，那因此呢他就受罚了。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呢，亚伦身为大祭司，如果得了大麻风呢，就会影响会幕的侍奉。那虽然圣经没有记载，哎，为什么只有米利暗一个人长大麻风，可是我们可以有把握的相信，神知道人的内心，神知道人眼看不见的隐情，所以呢，神的审判绝对公义。那最后结果如何呢？哎，就是呢，两个祷告，一个祷告是亚伦的祷告，因为他是大祭司嘛，
就是为人代求的嘛。
对，还有呢，米利暗如果呢，他得洁净啊，得医治，他是要给谁查看的呢？要给大
祭
司。祭
司哦、
对了，所以呢，亚伦他的祈求，当然他也知道他错了，所以他马上认罪，然后呢，求神赦免，也求神呢怜悯医治米利暗。第二个祈求来自于摩西啊，这个13节。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所以摩西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真的是极其谦和。那神他是爱米利暗，所以他才会管教，不然的话呢，米利暗呢早就不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了，对不对？
所以他们两个都早死了，亚伦早死，米利暗比这个摩西都早死，摩西活到最后。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往这方面去想，我们的万峰老师
的确，你上经看得不够。
哎，我们的万峰老师脑洞大开啊。好，那这就是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来，有一个思考问题问大家。
好，神对摩西的哥哥还有姐姐亚伦跟米利暗的惩罚给我们什么提醒呢？
张弟兄的电话。
张弟兄早上好。
哎，新田老师、文慧老师早上好，我是来自贵州的张弟兄。
对，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
真的好久没听见
张弟兄的声音。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啊。你的声音很特别，
对对，
我是会记住的。
对，我也记住了。
你们还记住我的声音啊，哎呦，感谢主。
你要准备背京剧吗？
先背京剧吧。创世纪3:21，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创世纪3:21。
这么久没联系，你一切还好吗？
感谢主，还好。
那你这个过年会怎么过呢？
哎，现在过年嘛，也没什么特别，反正就跟家人一块儿吃个饭喽。也没啥。
是，
这个也很不错。
对呀，很不错，
一家人相聚在一起，在这个时候，其实不容易，因为人齐嘛。
一家齐团圆，烦恼抛开，身心如意，人人爱，笑容开开步伐，拽拽去跨过每一道障碍，慢慢起来。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一家齐团。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现在我们同心来纪念家人的需要。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知道你是慈爱连续的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一起同心祈求，为一位李弟兄祷告。他是我们的忠实听众，最近他要参加一个重要的考试，只要通过这个考试，他可以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但是时间非常的紧迫，他还要兼顾家务。主啊，你知道他复习的时间不多，主啊，就求你在他有限的温习时间里头，他能够记住他所温习的，他能够记住那些学习的要点，求你让他的心满有从你而来的平安来面对考试。愿你帮助他那天考试的时候，身心灵都有你的保守，都健壮。我们纪念舒琴，他昨天发烧，浑身关节疼，主啊，还有他的甲状腺，感恩已经正常，但是囊肿还没有消下去。我们恳求你医治我们的姊妹舒琴，让他的烧能够退了，让他的关节疼能够缓解。我们恳求你大能的手按在他的身上。主啊，我们也纪念齐安教会的张姊妹，感谢你从重症到普通病房，但是他的身体仍然很差。主啊，我们求你让他有好睡眠，有好胃口，能够吃得下东西，以至于他的身体能够慢慢的康复起来。最重要，给他一颗喜乐平安的心。我们纪念邓飞弟兄所提到的一位公姊妹，他的家是服侍你的家。主啊，你知道这段时间他精神各方面都不好，求你医治，求你看顾，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有人徘徊，有人摇摆，有人怕失败，有人等待，有人澎湃，有人飞起来。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只要愿意重来，那就不是失败。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记得明天1322-9966322早上7:30到8:30都可以背进去的热线都开放，明天啊，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